请你们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念24节到26节。约翰福音十二章24节到26节。翻到圣经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二章24节到26节。预备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在这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啊，这样的敬拜。主，求你自己祝福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无论是讲的和听的，能够都被同一个圣灵来感动。主，叫你的话向我们显明，也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在你的面前，保守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在你的面前，愿我们所有的敬拜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还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我们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记得的话我们上一次退休会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上一次退休会的主题是丰富的主和蒙福的服侍，来蒙福的服侍。那在退休会上的时候苏北南牧师给我们一个挑战，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要思想，我们所谓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从一个无神论者变作一个有神论者呢，还是说我们真正的知道何为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想他的意思当然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呀，以前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神，我也不以神为神，所以呢我做事情呢就怎么样，我做事情就是我自己按我的意思来做。那成了基督徒以后呢，就是说我知道有一位神，所以呢我做事情呢现在求神来帮我做。那这意思呢还是什么呢，就是说还是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只是怎么样呢，我们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什么，变成有神论者，然后我求神来怎么样，求神来帮我做。但是他给我们这个挑战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在生命当中要怎么样呢，要来经历这位什么，经历这位丰富的主。那在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呢，我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呢，在内里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从一个无神的光景理论上改变了，我做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有神论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这个是什么，在里面的话，在我们内在的话呢，就是神把主耶稣基督，就是三个字，对不对，我们在以弗所书看到三个字，就是说第一个是什么呢，启示，第二个是活着，第三个是什么，成形。换句话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只是在理论上说我改变了一个我从前的相信，我理论上现在我承认有神，乃是说在一个真实的事情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在我们内在当中要发生的一个事情，是神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认识他。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不再靠自己而活，而是什么，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然后呢更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说我们被慢慢的磨成什么，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所以在我们里面 所谓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什么呢？是这位基督，神把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然后呢也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在我们内在。那在外面呢，在外面我们就当，就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在外面我们就当是一个什么呢？就当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因为事实上在外面，如果我们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你总要一个人总要服侍一点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在服侍你的老板，服侍你的世界，服侍你的儿女，服侍我自己的野心。人总是在服侍一些东西，人总是在服侍耶稣。但是呢，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以后呢，人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因是一个什么呢？在外面就是外面的生活形态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借着这个圣经的耶稣讲的十二章我们刚才读的十二章二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上面有一些的思想。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凡是信主的人在这里，凡是信主接受得救的人，他就应该是一个什么？就应该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就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接纳师父，换句话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那我们也呢同时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主。那这个是有一点的差别在那里，对不对？所谓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就是说我们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成的什么，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这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主的话呢，就是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奴仆。那这个就要体现在什么呢？体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体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我们他要做他的主，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服侍他的人，做一个服侍他的人。在圣经当中，你不用翻圣经，我就大概的把大致意思念给你听。圣经当中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叫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去跟法老说，你跟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所以他们可以怎么样服侍我，容我的百姓去，他们可以服侍我。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图画，就实际上反预表了什么？预表了我们今天的光景。当时以色列人在法老的奴役下面，法老的奴役，他们整天烧砖啊，什么时候做事情啊，等等这些事情，在法老的奴役下面。然后呢，神说了一句话，是说他跟叫摩西说，你去跟法老说，你要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可以怎么样来服侍我。那今天呢，这一幅图画呢，同样显明在我们心里。我们只要从罪的法老的这个奴役当中，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被拯救出来的时候，接下去的一个实际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容我的百姓去。我们既然从那里已经出来了，那接下去的一个实际结果呢，就是要来什么呀？要来服侍神。那在罗马书当中呢，罗马书的十二章，他也讲到什么呢？他也讲到在罗马书在前面讲了所有的这些救恩以后呢，罗马书十二章讲到一点什么呢？讲到说，因此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当作活祭，这是什么？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他接下去又说什么呢？又说要心里要常常火热，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常常服侍主。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然后呢，到启示录的时候，当他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启示录的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是说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在城里，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服侍他，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换句话说，或许今天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做，但是呢，到那个时候我们都不会做，但有一件事情我们还是在那里会做，就是我们在什么呀？我们在那里还是在侍奉神和他的羔羊，并且那个时候他加了一句很甜美的一句话，是说我们要见他的面，要见他的面。所以你看从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出埃及记这里开始到启示录，整个当中讲到的一点，当我们从撒旦的国度归到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服侍神的人，来，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服侍神的人。实际上今天很多我们不能光是说坐在这里只是读圣经祷告就能够来影响这个世界，来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是需要服侍。这个星期我看了我看了一个这个 video 的录像，他是那个哈佛的那个 Sherry Kagan， 他是一个无神论的教授，他有一门非常非常有名的课叫死亡。这个 video 是他跟一个圣经学者叫 Tom， 我记得叫 Tom Wright， 是当代是最富有成就的一个圣经学者，而且呢这个圣经学者呢是真正的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每到任何一个地方，当他讲神学理论的时候，他总是把主耶稣基督放在前面。主耶稣的救恩是他的整个信息的，不像很多很多的神学家，有的时候神学学得很好，到最后怎么样，都变不信派了。所以呢他跟他有一个对话，这个原来的对话的题目呢是说，如果知道一定有死亡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如果知道一定有死亡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来活着？来、right? 因为这个Sherry Kagan 是教这门课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对话，但是这个对话最后就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都谈到，因为那个神。圣经学者就都谈到了什么呢？圣经学者都谈到了这个他的那个他的信仰，信仰所做的服事，所做的服事。那这个他其中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Dr. Kagan 就是说，实际上我不信神，但是我也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做很好的事情。那但是他说，但是那个圣经学者就说，他说你实际上看的话，真正改变世界的，你看到真正改变世界的是什么呢？真正改变世界，每到一个地方真正在世界上做改变的，通常都是什么呢？通常都是宣教士所建的什么医院、学校，或者是他们的那个。他说你历史上看，你每一个地方看大概都是这样。他说这些宣教士，一个是他们怎么样呢？一个是他们认识主作为他们的主，然后呢他们也过一个服侍主的生活，所以呢他才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很多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的改变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这样。我不知道燕京学堂是清华大学的前身还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啊？是北大的前身。那燕京学堂是什么？燕京学堂是那个是中国很有名的学堂，是宣教士办的。你知道燕京学堂的校训是什么？你知道吗？燕京学堂是宣教士办的。燕京学堂的校训是什么呢？燕京学堂的校训是说，是因着真理和服事而得的自由。这是燕京学堂的校训。这个校训就是说 ，the truth， the freedom through。Freedom through the truth and the service。 那这个校训是哪里来的呢？校训它就根据了圣经当中两句话，一句是什么？两句话都是耶稣说的。一句话是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什么呀？得以自由。然后另外一句也是耶稣说的，说我人子来不是要什么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服侍人。那这里说当时这些宣教士所做的，实际上这些宣教士所做的一个生命的写照，是说他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有这位真理的神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然后呢他们自由的成了 主的奴仆。这句话很有意思，对不对？他们有这位真理的神在他们里面，然后他们也就怎么样呢？自由的成了主的奴仆。他们自由的成了主的奴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救恩临到我的意思，所谓救恩，我为什么呢？救恩临到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罪的奴役下被拯救出来，然后呢我们就成为一个自由的服侍神的人，这是救恩临到我们的意思。来，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不光是什么呢？不光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他也，我们也接受他做我们的主。所以主在这里问说，若有人跟从我，我们不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个说可以，若有人服侍我，是说信主的人可以有不服侍他的人。而在这里呢，如果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作是说，当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的话，是耶稣在邀请我们，邀请我们来服侍他，是命令我们的来服侍他。来，所以我们实在是应该怎么样呢？把我们的名字填上去。在读这段经文的26节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名字填上去。把我们的名字填上去怎么呢？就是说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然后我就把我自己的名字服上去。是的，耶稣，我陈锡聪要服侍你。哎，然后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当这样来读。哎，耶稣说若有人来服侍我，那我接下去说我陈锡聪是愿意来服侍你。那当我们这样说了以后呢，接下去这段经文呢，让我们来看啊，耶稣给了什么呢？给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服侍的法则，怎么来服侍，怎么才叫做服侍，怎么才叫做服侍耶稣。然后呢是服侍的赏赐，当我服侍神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赏赐。哎，耶稣是一个好的主人。哎，一个好的主人的话呢是怎么样呢？一个好的主人通常是这样，告诉你当做什么工作，告诉你怎么可以把它做好，然后呢告诉你工价是多少。哎，就是好的主人就这样，告诉你该做的工作，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怎么样来做好这件工作，然后呢告诉你工价是多少，你的赏赐是多少。在这里呢，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工作是服侍他，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做好服侍他的这件事情，可以来服侍好他。第一个他我们来看的就是说服侍的法则，怎么样来服侍他才可以。第一个服侍他是什么呢？是跟从他，跟从他。哎，那跟从他呢，这个如果我们想象一个图画的话，在一个街市上的话，如果一个奴仆跟着主人的话，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在见证一件事情，说奴仆在哪里，在这个奴仆不会他自己走的，哎，主人在哪里，他怎么样，他就跟到哪里，他就跟到了，在见证一个什么？见证他是主，我是仆，来所看到的这样一个光景。那当主耶稣基督说就要来跟从我，有的时候我们听了就觉得有一些奇怪的一点，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说我服侍你了，我还没跟从你吗？不一定。来，如果我们只是把服侍看成一些做一些事情的话，我们确实会有这样的困难，这样的光景。我在做事情，但是我并没有在什么跟从耶稣基督。所以他这里很清楚，是说要跟从他，是用他所定的方法，用按照他的吩咐，在他的带领当中呢，在他的带领当中是怎么样呢？是我来做这个服侍。你知道，在我们的服侍当中。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我们来学习服侍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定，是我们自己来定怎么样的服侍。你知道比方说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觉得说我可以来做这个服侍，这是一个态度。有的时候是说我们很谦卑说这件事情我没有这个能力来做，我没有这个恩赐来做。哎，或者是说我现在的生活光景实在不允许我来做这个服侍。我不知道什么生活光景，小孩子很忙啊，身体很不好啊，或者工作很累啊等等。 所以有一句话是说，当我们人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罪。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以后，我们人的最大的问题是我，是我。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刚才我们读的经，当耶稣讲到最后这个服事的时候，他前面有两段的话，前面有一段话是什么呢？讲到说，如果你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怎么样啊？宝贵自己生命就要失掉生命，然后恨恶自己生命就要得永生到永远，有没有？有没有讲这句话？在这里，耶稣是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真理的缘故做殉道者，把自己的生命摆上？如果需要，如果是时候，如果神拣选你，so be it。是神要你，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当神说我们要恨恶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神在说什么事情？是要恨恶我们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我们骄傲的生命，我们焦虑和忧虑的生命，我自私的一个生命，在为自己自豪的一些事情上的这个生命，在自私的想法上的这个生命，所有这些生命是说主耶稣基督说，这是什么呢？这是你所要恨恶的生命。换句话说，把我们自己服侍神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过程真正的一个服侍神是什么？是越来越在我们的自己的生命上，向我们什么？向我们自己的生命死的时候，让主来什么？让主来做。要知道一点，仆人在主人面前所谓的骄傲，所谓的谦虚，所谓的任何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不适宜的。你们觉得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很谦虚，这个事情我不能做，我没这个能力。在主人面前，仆人的谦虚实际上是不适宜的。你不需要谦虚，主人叫你做什么就什么，你就做什么。不是需要你谦虚的时候。所以司布真呢，他在解释这一段话的时候，司布真我们知道布道王子，他写了很多的布道，他在思想这一段话的时候，他说当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让他来跟从我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不需要他的儿女定睛在什么伟大的事情上面，他说只是需要这些人呢，把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刻放在他前面的事情做好。就跟从他，就是不需要你定睛在什么大的事情上，而是说此时此刻把它放在你主把它这些事情放在你面前的时候，我能够忠心把它做好。那在这里我想，我对我自己对弟兄姐妹的一个挑战是说，今天主是把哪一件事情放在你面前的？主把这件事情放在你面前，你就跟从主来怎么样呢？来把这件事情做好。来把这件事情做好，你就跟从主来把这个学他的样子来把这件事情做好，放在他的面前。是不管是大事小事，或许主把你放在你面前的事情就是一件什么呀？给一个弟兄或者给一个姐妹打一个电话，或者是说厕所去修一下，或者是说打扫一片地，或者是带领一次聚会，或者是儿童的事工，我不知道。但是呢，我想当我们自己把自己放下的时候，主把事情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们来怎么样？我们来服侍神。在这里呢，实际上就是要把自己来放下。实际上不管是我觉得自己很谦卑也好，很骄傲也好，把这些都放下，让怎么样？让主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当按跟从他的光景，按他的吩咐，按他的带领来做我们的服侍。 按他的带领，按他的吩咐做我们的服事。这也是很多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个经历，就是服事人的一个经历。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就是说这个见证，就有一个主的仆，很受神重用的主的仆人，在国内来，他的一个见证，他有一次他跟我讲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他要去东北的弟兄姐妹请他去带领几天的特会，他一开始很忙，他不想去，他一开始很忙，他不想去，但是呢，圣灵感动他的时候呢，他就说那我就去，因为这神的带领。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从江浙一带东北火车还是在文革后期的时候，那这个火车走很长时间，不是现在高铁对吧？都不知道一天时间的能开过去。然后他就在车上的祷告，预备什么呢？预备要讲的信息呢，那个时候呢，他心里就是圣灵的感动，是说我要你为我闭口。不说任何事情，他就很不清楚。他说：“哇，圣灵带我要去那里服事，那我去那里服事，当然是什么呢？当然是我要说话了，对不对？我去培训他们，我当然要说话。那怎么又叫我不说任何事情？那这事情发生的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他到了那边以后，聚会还没开始，聚会点就被公安所，他们早就知道了，所以就不光是把他抓了，也把几个带领的什么弟兄姐妹抓了。他后来才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呢？实际上呢，那个时候山东的弟兄姐妹请他去，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他解决一个很大的他们之间的，就是弟兄姐妹之间一个纷争，这个纷争都要到教会什么，到教会要分裂的光景，就是等于说让他去做判官的，哪个对哪个错。但事实上呢，这件事发生以后，那个时候当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个地区的弟兄姐妹看到神的仆人被抓进去了，主内服事的弟兄姐妹主要的也被抓进去了，他们所有的人都怎么样呢？都悔改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悔改在神的面前，然后教会怎么样又重新的合一。所以你看，神带他去只让他做一件事情，就让他怎么样 就让他被抓进去，就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呢，神做了他的工作，这些弟兄姐妹当他们悔改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才是知道是说我们实在是得罪了神，然后他们悔改归向神，教会重新的合一在那里。这是他跟我亲口跟我讲的一个见证。他说讲的这个见证的时候，就是说服侍神的神人一定要什么呢？不能按着自己的意思行，神会带领我们，神来带领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服事的法则是说，要我们要学他的样式，就是说，他这里说，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世界上你仔细想好，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主人的话。不会这样要求他的仆人的，有没有？因为世界上的主人肯定是有一些地方是他要去仆人怎么样，他不希望仆人去的，对不对？他要在的地方仆人是不希望他是不希望在，比方说他在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聚会当中，他当然不希望他的仆人跟他在一起，有没有？肯定是。但是在这里怎么样，主耶稣作为我们的主人，他却说了他在哪里，他要我们也在哪里，就是说，如果仆人是说能够做到主人在哪里他也在哪里，这仆人还必须是怎么样，必须是跟仆人一样，像仆人才可以 这仆人必须要像主人，来跟主人一样。所以在这里呢，在这里主也是在说一句话，就是说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来效法他，来学他的样式。那很多地方我们可以思想很快的思想几件事情。耶稣到底是他在什么样的地位上，他要我们在什么样的地位上，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总是在神面前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在神面前在一个什么呢，在一个完全委身的地位。哎，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当在地上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全委身的地位，完全委身的地位。希伯来书诗篇当他希伯来书讲到他引用诗篇的时候，他讲到什么呢？神呐、啊，他说什么？凡祭所有的祭都是不是你喜悦的，但是怎么样呢？我来了是要什么？照你的旨意行，对吧？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主耶稣是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所以呢，我们也要在那里。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也是什么所谓的服侍，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我们委身的一个过程，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放在神面前的一个过程。委身是一个什么呢？委身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是在我们服侍当中，或者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顺服学习的一个过程。来，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主耶稣基督是完全主动的委身在神的面前。对我们来说呢，服侍很多时候是怎么样？这委身的过程，有的时候就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是主动的，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什么？被动的。来，神就是压着我们，必须要这样来服侍他，哎，这样来服侍他。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话，他怎么样，他一直是在与父神的交通当中，他一直在与父神的交通当中。来，他是一直在与父神交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上他做怎么样，他在世上的33年他做很多的服事，但是我们都才可以看到什么，他退到什么，退到一边去，什么退到一边去祷告，有没有？在主耶稣的经历，我们可以在他退到一边去祷告，退到安静之处祷告，他时刻与父神怎么样，父神有完全紧密的交通。来，所以主耶稣就是在那个光景当中，在那个地位当中，神怎么样，既然主耶稣就是在那里，他要我们也要在什么，也要在那里。来，也要在那里。所以换句话，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是必须怎么样呢？必须常常的在与父神的交通里面。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来接在他的上面。这是一个光景。那就像圣经当中讲到的，我们服侍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什么？乃是靠着他的大能大力才能够成事。所以呢，与父神的紧密的联系是什么？是我们要在服侍当中到的一个光景。第三个，我们可以来看一点的是说，他在服侍当中，他在一个什么呢？他是在一个谦卑顺服舍己的地位，谦卑顺服舍己的地位。来，他是在一个谦卑顺服舍己的地位。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你看一点，前面我们读的什么？26节讲到服侍，但是什么？25节讲到什么？我们自己的生命要什么？要死。来，但是24节讲的是什么？24节讲的是一粒麦子怎么样，若不怎么样落在地上死了，就是一粒，然后怎么样，一粒麦子如果落在地上死了，然后就怎么样，接受许多的指令来。这里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由死而生的一个过程，来，一个过程，就是完全死了，完全死，完全的舍己。当然他这里首先讲的是什么？首先讲的是他自己。来，当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当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就生出许多什么，所有我们这一些生命来。然后今天我们服侍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服侍，说实在的一句话，我们要服侍肯定要付上代价， 代价不管是什么代价，你一定要付代价。如果是说我只是在方便的时候来服侍，我只是在多余的时间来服侍，那个服侍就不叫是服侍了。来、right? 服侍一定是会付代价，一定是不方便的，对我们来说 inconvenient、right? 然后是要舍己的。只有当我们是说我们生命当中被耶稣基督生命改变的时候，这个服事才能够怎么样呢？这个服事才能够生出许多的子粒来。弟兄姐妹接受我们服事的时候，不光接受了我们表面上做的事情，也看到了什么？也看到了耶稣基督。只有当我们自己怎么样舍己顺服，并且怎么谦卑的时候，舍己顺服谦卑的时候，这样的服事不光是在事情上弟兄姐妹接受了我们服事，弟兄姐妹也在这个事情上看到了耶稣基督，这个才是一个什么？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服事、哎、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服事、哎、如果我们是说，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服事的话，不是一个没有这样一个谦卑顺服舍己的服事的话，那无非就是两种结果。一个，我们的服事不能长久，没办法长久，因为你只是在我只是在我的在我的事情上来服侍。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做了事情，但是接受你服侍的人并没有得到基督，哎，只能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说他自己在一个死的地位上，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在什么呢？也都在一个死的地位上。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来看。然后最后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很快的讲一下从耶稣讲的赏赐，耶稣讲的赏赐服侍的赏赐，这也很重要的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把工作告诉我们，把怎么样做好这工作告诉我们，他也把工作的工价告诉我们。这个工价就是什么呢？他说父必什么呢？父必尊重他，父必尊重他。那这个在这里就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说，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特别把父放进来 ，OK， 不光是说他自己，他更是把父，因为他这个时候在人的地位上，他把父放进来，就是以至于让我们看到服侍他在父神眼中，在神的眼中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哎，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父尊重我们是什么意思？当然第一个什么？第一个在永恒当中，我们所有服侍神的工作都要被神纪念，来，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对我们是一个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什么？赏赐。有一天父耶稣基督在父神的荣耀当中，所有服侍他的人也都什么呀？也都在他的荣耀当中，也在这样的荣耀当中。来，这是一个。第二个父神尊重我们是当我们服侍的时候，神把什么呢？神把我们儿子在他面前儿子的身份更多的向我们显明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当耶稣在受洗完了以后出来的时候，有圣灵向世界上的人做一个见证，来，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怎么样？我所喜悦的。我想很多我们服侍神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服侍他的时候，神在我们心里也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是说我能够服侍他，我是他的儿女，所以我心里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 呼喊阿爸父，来，阿爸父。然后第二个，神怎么样尊重我们，是神向我们显明他喜悦我们的服侍，他喜悦我们的服侍我不知道，我想大部分服侍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当我做一件服侍神的事，或许怎么样？或许没有多少从人来的称赞，有的时候或许怎么样？人根本都不知道，或许有的时候怎么样？人还误解了你，但是呢，你的心里却有一种什么？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能够抑制的一种喜悦在那里，一种满足感。那这个喜悦、这个满足感是什么呢？是圣灵在什么呢？在印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圣灵在印证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悦纳你的什么服事， 神悦纳你的服事，神喜悦你的服事。你知道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到底是，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哎，万王之王，天地的主宰，却喜悦你的一件服事，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想一下，公司的老板说你，他很喜悦你做的这件事情的话，你的心里的这个感觉，哇，心里有的时候感觉可能也不是怎么样，但是你想一下的话，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不能比的一个光景，来，一个光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神尊重我们是神，当你按跟从神，他在哪里，你也在哪里，来服侍神的时候，神就在什么呢？就在他的儿女当中为你做这个见证，见证你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属神的人。哎，我想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生命当中被什么？被神的仆人，就是说神所重用的仆人恩待过，或者说是教导过，或者我们都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们可神在这里不是什么呢？不是说几个基督徒混在一起说我们决定说这个人是什么，是神的仆人，那个人是受神重用的人，而是神亲自在什么，亲自在他的儿女当中 做这样的见证，这是一个什么属我的人。我们经常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感谢神，我们在生命当中看到这样的见证。哎，我刚才唱完诗，我刚才这个要去换衣服，换衣服的时候啊，换衣服是因为是祷告，所以我就进不来了。然后王明姐妹就在讲一个事情，她说她看到有一个98岁的老人，哎，他是圣经学的教授，很爱主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说他几乎可以把什么呀，可以把圣经倒背如流，但是他每一次带查经，他现在还在带查经，他每一次带查经的时候，一个下午的时间一定花在上面。你就看到在这里，这是神在神的儿女当中，当一个人完全的摆上，向神来啊，服侍他的时候，神要在他的子民当中来作证，要尊崇你。这不是人得到人的夸奖，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最后一个事情，我想说的一件事情，我一直在想，我一直纠结要不要说这一点，因为什么呢？说这个的时候，如果不清楚的话，往往是会误解成我们用服侍神来换取属世的好处。但是我还是决定讲，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这次退休会的时候，我跟一个慕道朋友在传福音，我是说希望他怎么样呢？希望他能够就是认识主。我谈了很久，但这个慕道朋友给我的第一句话，因为他来探亲，看到儿子女儿都很热心的服侍主，他的第一个问题问我是说，花这么多时间在教会的事情上，你怎么可能在其他事情上做得好？哎，怎么可能在其他事情上做得好？那我想，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父要尊重我们，其中也有一点是什么呢？也有一点是说，神要看顾我们，要保守我们。神不是说我们所需的他都给我们，但是什么呢？神一定是不误事不误时的神，哎，是不误事不误时的神。因为这个也是有什么呢？有圣经的根据在那里。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讲什么？先求什么他的国和他的义，就前面讲，哎，所有这一切东西都要什么呀？加给你。我们不是说用先求神的国的神的义来换取什么，换取这些东西，来，而是说神的国神的义是我们当追求的事情，但是呢，把这些东西都加给我们是什么？是神按照他的信实所要什么，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每次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就是说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神确实是把我们是 是来尊重我们，在把我们所生命所需要的来供给我们，也把我们一切不必要的麻烦怎么样拿去。他是一个不务事不务神的神。这个虽然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但是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哎，星期二那个祷告会的时候，冯涛弟兄就分享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哎，我们买国内房子的时候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大一点方便一点，所以弟兄姐妹可以来什么呀聚会，因为他们家庭教会，所以在家庭教会的聚会，就这么一个想法。他结果过了许多年以后，发现这个房子不光是什么呢，不光是各样的方便，买东西方便啊，夫妻姐妹上还方便，然后有了孩子以后怎么样，孩子上学也方便。我在想实际上很多事情就这样，或许你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找，找到最后也不过找了这个房子，但是我把时间就是把这个心放在神的时候，神也怎么样，也同样把这件事情成就在我们里面。所以啊，很多时候我听一个老弟兄在鼓励年轻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担心很多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但是呢我们要记住，若有人服侍我怎么样呢，就是说我父必怎么样，必尊重他，我父必尊重他，他也在我们生命当中也会掌管我们生命的一切，他是什么，不务事不务实的神。来，不务事不务神的神，神要尊重我们啊，在这里是想再讲一下，这是什么？这是神要做的事情。来，我们的责任是服侍他，然后按他的信使，他要尊重我们，包括在我们生命上、生活当中的看顾跟保守。啊，我感谢神，今天我们在这里讲服侍的事情。那神在各个地方呢，在各个教会呢，也都兴起他的见证，就是服侍神的见证。今天我们在这里呢，我想介绍一位我们年轻的同工，我们教会同工贾叔啊，在过去几年当中，当然是我们教会最年轻的同工，对吧？我们在一起服侍，然后一起来在这里服侍神，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很感谢神的一点，因为从教会来看，不光是第一代的父母在这里服侍，然后第二代也有这样的见证，我觉得这个教会相当的重要，非常的感谢神。所以呢在加西瓦现在基本上是说当然他也会回到我们当中，但是神要带领他去服侍的地方当然就不是不是主要的，不是在这里。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呢，让加西瓦把时间给加西瓦跟福山，让他们在服侍上有什么见证和勉励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是这么厉害。Hello, okay. I dislike beginning my speeches with someone else's words. I want my words to speak true and be pure, unblemished from some person's ideas and altered by some other famous person's thoughts.But sometimes, what has been said has been already said so perfectly, well, there's no reason for me to say anything else just to quote it. Life is a game. It all depends on how you play. That was said by the one and only Super Mario.
It's a me, Mario. All right.
In all seriousness, that phrase puts it perfectly. It all depends on how you play. In the case few of you don't know who Mario and what the video game franchise is,You mainly play as a character called Mario and go through different levels and stages, making decisions as to go through which pipe, swim where, swim there, kill what, jump there. And in my case, as I go through different levels and stages of life, I get to choose what I do. And in my case, I chose to serve. We all want to strike it big in games. Playing our chess pieces right, finding the right properties, calling the right coordinates,or landing our ultimates right in order to snowball our way to victory. The same goes in life. We want to succeed in school, find a great job, get promotions, and win by retiring rich, having a great family, or in my brother John's case, having Lamborghinis, Porsches, Maseratis, Audis, etc. Great idea, John. You can say that idea was carefully thought out. Okay, scratch out all of my puns. But as similar as games in the real world may be, there is something games won't teach you, and that's how to serve. In games, you want to be the best. You want to get to the top. You want to be the sole victor, so you horrifically annihilate anyone or anything standing between you and your goal. And I guess in life, you cannot legally horrifically annihilate anyone or anything, so service, right? But seriously,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One of the things we'll be doing in heaven is serving God. So God wants us to practice serving here on earth. If we can't serve Him here, how can we serve Him up there? But how do we serve, you say? I'm not Bill Gates, you say. I don't have $48 billion to try and save the world from hunger, you say. But it's actually quite simpler, I say. We all have talents, gifts from God. For me, I was given the ability to perform music decently well. So being able to lead worship, play piano for the choir, and conduct the church orchestra were terrific opportunities for me to do the Lord's work. What talents from God do you all have? Like I stated earlier, everything about society, like the games we play, teaches to keep our talents to ourselves. We just want to make a lot of money, be comfortable, and die peacefully and happily. But deep down inside all of our hearts, we know there's more to life than that. We were made to help others and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no matter how big or small that difference may be. Whenever I serve, the very instance of making people happy, to turn frowns upside down, or to perpetuate laughter and joy is enough of a difference for me. So again, what are your talents? How can you make the talents that God has given you to help others? The purpose of life is not to be happy. It is to be useful, to be honorable, to be compassionate, to have it make some difference so that you have lived and lived well. That is my favorite quote of all time, said by the one and only Ralph Waldo Emerson, a famous author that some of you know too well. My ultimate goal in life is laid out in that quote, to have it make some difference so that you have lived and lived well. To me, living well includes, well, obviously living well, having a nice family, having nice things, retiring happy, etc. But all of that just felt empty. All that was for me. What could I do to help my peers? Because for me, service came naturally. I love helping others. Nothing I did was mind-blowingly cool. I was president of this group called Debs and Fields. It was a kid-run volunteer organization that helped the Boise Philharmonic get ready for its concerts. I served at St. Luke's, running the front desk and gift shop most of the time. And at church, I got to play more music. And I mean, I had to practice that music and play more piano and violin. It was crazy. But genuinely, I did not have to solve the world peace or save polar bears to make a difference. I was doing it one program handed out, one gift sold to a patient, and one note played at a time. For Debs and Fields, I love to see all the faces, greet the patrons, mingle with the other volunteers, listen to music for free, and sometimes meet the soloists that performed and get free food. When I volunteered at St. Luke's, I got to explore the hospital, get to know how it functioned, and also meet new people and get free food. At church, I got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play piano, lead worship, and conduct orchestra, all to serve the Lord and get free panda every third Sunday. I mean, isn't today the third Sunday? I love food. Anyways, this is the crucial reason I want to become a medical doctor. No, not the food. For the service, the interaction. Sure, being a sports star can be fun. And, you know, being someone who's on a computer all day doing I don't know what. I mean, wow, look at me. I'm a computer engineer. Sorry, Dad. But I love people. Okay, I love helping people. All people. Kids, teens, adults, grandparents, to every single different type of age group in between. As a doctor, I'm able to interact one-on-one with my patients and help them feel better, making their lives better every single day. Finally, as Abraham Susu said, it is said in John 12:26, whoever serves me must follow me, and where I am, my servant will also be. My Father will honor the one who serves me. I knew that by serving others, I was also serving and honoring the one above. And that's just it. If we all take time to serve and help our fellow friends, family, and fellow citizens, we not only put a smile on their faces, but on God's as well. And like games, getting your fancy car toys and having lots of money is like defeating the final boss, like Bowser. You did it. But There's no real award unless you defeat the final boss when he dies and comes back so much stronger and faster. Dang it, Bowser. Sorry. But if you go the extra mile, put the effort in at sacrificing your time to help others and make the day a little more special, to have their joy radiate to you, then you actually win. So let's start, shall we? When I leave, who's going to lead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huh? What did you get last year? 45 to 50 boxes? Let's get 50. No, 60. 70 if we're sane, 80 if we're ambitious. Who's going to lead the orchestra? Who's willing to, exactly. Who's willing to take command and lead? To close, I would just like to thank everyone here for all the support you've given me, to all the constant nagging about my SAT, ACT scores, you know. I mean, yeah. Thank you to my family for always telling me to put God first, to read the Bible every day, and to encourage me to serve Him. To my friends, who are funny, awesome, and amazing, and like my second family. To Thomas, for tolerating me, for teaching us almost every week, and for teaching me to try to be more mature. To thank you to my worship leaders, who have given me music to play almost every week that inspire me to lift me up and to worship the Lord. And thank you to the pastors and preachers for inspiring me every time I get an opportunity to listen. So I guess that's it. I'll definitely miss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here. It was fun, it was heartwarming, it was life-changing. But to end with a final quote, what the future has in store for me, I cannot tell, you cannot tell, nor do I care much, so long as I carry with me, as I shall, the memory of the past you have given me. Nothing can take that away. So ask yourself, what are my talents? How can I serve Him? How can I serve the Lord? And how will I play my game of life? Thank you.
感谢神加上他的分享。我这边当然是一个父母的角度来分享。当加小跟酱他们出生的时候，有人就讲说，加小是要为神打美好的仗，酱是一生要跟随神的人。当我们知道说加西瓦一生要为神打美好仗的时候，就要一生是要跟随神的时候，这就变成我们从小带领他们的一个方向。从小为他们祷告，祷告神让他们真知道他们一生的目的是在哪里，让他们真知道他们一生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东西。他可能以后会成为一个 doctor， 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 computer programmer， 因为家小孩他不喜欢。或许他会变成一个很好的运动家，不管他成为什么样一个人，但是我们一直祷告说，神啊，你让他用他一生，不管他做什么东西，只是为了荣耀你，能够来服侍你。所以我们从小为他祷告，求神来使用他，来带领他。我们祷告神用他的神给他的能力，给他的技巧来服侍神。多少时候就像夏小所说的，他的音乐他自己讲说很好，我想说应该还可以，因为父母都比较谦卑一点，那回家都说，哎，你做得很好。当他成长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说过很多，说你学音乐要干什么，你学习要干什么。很多多少时候我们讲说，你花那么多钱，我把那些钱做别的要素会做得更好，为什么？因为给他去练琴的时候，上完课的时候他不练琴。然后有时候我们讲难听的说，求爷爷刚来的说，你练点琴吧，钱都花下去给你了，好像感觉上说钱花得很不值得。但是后来我想到一件事情，多少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想说你服侍可以就可以的， 但是后来我跟英子讲一件事情，如果说他今天学音乐的时候他能够用音乐去服侍神的时候，那就是值得了。今天他学音乐，他或许他不能拿到全国冠军，他或许不能拿到全世界冠军，但是他能够用音乐来服侍神，那就是他所学习最主要的目的。当我们在带领他的时候，我们说家属啊，这样你要知道，当上帝给你做这么多的时候，你要知道说目的是为的是什么。你可以有好学校，你可以有好工作，你可以开 Lamborghini， 你可以开 Porsche， 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给你的目的是在哪里。我想我们每个父母都希望说我们孩子能够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我想最重要的是为他们祷告，从小为他们祷告，然后以身作则来带领他们。就像埃凡弟兄所说的，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是来服侍神，但如果我们父母自己没办法做一个很好榜样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encourage 我们下一代来服侍神，因为他是看着你在做的。而且求神帮助我们 set a good example， 有一个很好的 priority。 就像刚才一凡所说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或许在人看来我们会牺牲掉一些东西，放弃掉一些东西，好像看来是一个牺牲，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拿次好的去换最好的。好像你感觉你失去一些东西，但是你从上帝那得到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在一生当中，从家小小到现在，我为他祷告带领他，他有很多缺失的地方，他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他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但是感谢神，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同工包容他的软弱，包容他的不足，给他机会去成长去侍奉。我感谢神。一个父母最难的是 let go， 放手让他去走。但是当我们知道他一生在神手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因为上帝比我们更爱他，上帝比每一个父母更爱你的孩子，因为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每一个人。我跟印主有没有做得很好？没有，我没有软弱，我没有失败。家小在侍奉当中有没有做得很好？没有，他有很多地方他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一生都在上帝的手中，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说，神啊，用我们一生来服侍你，让我们拿掉次好的，能够去追求那最好的。最后用一句话来鼓励我们每一个在侍奉的人，这句话呢是从以赛亚书40章 Isaiah chapter 40， Isaiah chapter 40， 以赛亚书第40章，我想在每个侍奉当中我们会遇到困难，会遇到难处，尤其 不管是老年人少年人，我们都遇到困难。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九到三十一，我们用这句话来 encourage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服侍的，我们青少年服侍的，也鼓励我们每一个父母。我想这句话大家都很熟哈，没有关系。那可能再找不到好找，那我就念一下哈。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九节第到三十一节，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侍当中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哪里服侍，在我们教会当中服侍，在别的地方服侍，让神永远与你同在，加添给你力量，赐福给你。我们时间再交给一凡。